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我是魏玲。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的7月2号，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一间人逼人的咖啡馆发生爆炸，造成至少6个人丧生。大马士革首长伊德利比表示，爆炸是由一枚粗制滥造的土制炸弹所导致的。虽然没有组织宣称对今日的爆炸案件负责，但是安全官员曾经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企图利用巴沙尔前叙利亚总统跨台之后的安全真空，重新启用潜伏成员，招募战士，并且调动武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文章，说当地时间的2号凌晨大约2点钟，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国使馆区域投下了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外一架载有仿制土制炸弹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国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单止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国外交人员。根据美国军事媒体披露，6架在美伊冲突之中扮演攻击主力的 B-52 和温层堡垒轰炸机在1号分别为2轮的编队先后飞离英国。专家指出，这个举动是川普谈判策略的调整，更加显示美方因应印太局势进行全球兵力大洗牌的下一步战略打算。美国和台湾也都正加速防卫的合作。7月2号，台湾国防部在政府电子采购网上发表了一份最新的公告，显示台美双方在今年的6月22号已经静静地签署了一份金额达到2亿8000多美元的反装甲导弹发价书，也就是正式的采购合约。公告还注明了由海军司令部执行。有分析认为，这个很可能是台美在面对中共极权步步进逼的威胁之下，正在不计成本地加速建立台湾的刺猬战术和不对称的作战能力。讲到三高，很多人只是盯着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加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夜晚要起身去厕所几次，早晨起身还是很累，中医说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夜晚也都静不下来。很多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说，没想到睡眠好了，夜尿也都少了，这个不是偶然的，代谢调顺了，身体就健康。体验三高代谢补全身的调整，购买连结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1号出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揭幕仪式的时候，是到前总统罗斯福主导完成巴拿马运河一事的时候脱稿演出点名中共。川普在致辞的时候表示，巴拿马收回运河之后将运费提高了4倍，通行量没有减少，之后再度加价，船只依然是继续通行，他们靠这个长期地赚大钱。跟着川普话锋一转，现在中共正试图接管巴拿马运河，我们绝对不会令他得逞。语毕，全场爆出热烈的掌声。川普还透露，他在新图书馆内曾经同 AI 全息投影的罗斯福倾偈中讲到巴拿马运河。老罗斯福在1903年下令接手巴拿马运河建造，1914年开通。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经常提起巴拿马运河，并曾经暗示美国可能动用军事力量从巴拿马手中收回这条关键水道，以压制中共影响力。他在1号亦都将巴拿马运河议题和伊朗战争、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华府对中共的反制亦都正在同步扩大到法律和国安领域，针对中共新恶法企图对境外言行进行长臂管辖。美国国务院和多名的联邦参议员亦都联手重炮回击。中共自7月1号开始推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因为它的条文宣称可以对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追究法律责任，已经遭到各界批评为合法化跨国镇压。 對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以背景說明方式回覆中央社的時候發表強硬立場，強調美國絕對會捍衛主權，保護美國境內的個人免受企圖侵嚇、騷擾、傷害、要挟或者令到人噤聲的外國政府和政權越權的侵害。多名美國聯邦參議員亦都在1號發表聯合聲明中痛批北京這項立法嚴重濫權。議員在聲明中指出，這項新法賦予北京近乎無限的權力，企圖以此起訴恐嚇那些反對北京壓迫出聲的人，嚴重企圖削弱他國主權。聲明指出，美方將會持續在國會反擊中共削弱他國主權的企圖。有中國專之稱的北京地標中信大廈，上個星期被小飛機撞擊之後，現在又出現新的消息。7月2日，北京官方最新通報說，駕駛者是66歲的北京市劉姓男子，自由職業者，離異獨居，2021年考取運動飛行執照，2024年考取私人飛機執照。通報還說，事發當日下午，劉姓男子在平谷區一個通用機場駕駛飛機起飛，先後進行半飛和獨立飛行，在獨立飛行的時候偏離設定區域和機場失聯，隨後和高層建築發生碰撞，當場喪生。通報中特別提到，劉姓男子長期失眠焦慮，日記中多次出現結束生命的表述。綜合調查認為，這個是一個個人因素造成的危害公眾安全的案件。但是官方通報再次留低多個疑點，仍然沒有提到駕駛者的具體姓名，亦都沒有提駕駛者由於哪種的個人原因製造了這一宗的事件，更加沒有提到撞擊目標中信大廈。由於中共慣於隱瞞，目前外界對於官方通報仍然存在質疑。曾經有不少人認為駕駛者選擇撞擊離中南海幾公里的中國村，或者涉及政治因素考慮。獨立時評人蔡晨坤在 X 平台亦都轉發了這個通報，指出肇事者是66歲的獨居男子，由於長期睡眠不足，精神不集中，意外撞擊北京第一高樓，邊個信？蔡晨坤分析說，重大公眾事件應該以完整的證據鏈和公開透明的調查結果為基礎，而不是依靠幾句簡單的定性就要求公眾接受。朝陽報導只是強調當事人抑鬱獨居這些個人背景，不過就沒有充分地披露證據、調查過程和邏輯依據，這樣的解釋明顯是避重就輕、掩飾真相。心理健康狀況不能夠自然等同實質的某種行為的動機，更加不能夠成為替代調查、迴避關鍵問題的萬能鎖匙。面對重大事件，任何倉促、簡單化的定性都會適得其反。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葬禮將會在7月初舉行，伊朗擔心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攻擊，揚言進行報復。根據路透社的講法，伊朗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指揮官阿卜杜拉二世在國營媒體發表聲明，警告伊朗的敵人，尤其是美國和以色列，不要在葬禮期間進行攻擊。哈梅內伊的葬禮和相關的儀式會在4號在德克蘭展開，並在9號麥什克德落葬。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說，伊朗現任最高領袖穆傑塔巴亦都被列為攻擊的目標之後，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在昨日亦都發出類似的警告，預計穆傑塔巴將難以出席葬禮。而葬禮期間，國內將會加強安全的措施。伊朗民航局首長宣布，德克蘭和穆什克德等多個城市將會暫時實施空域管制。乌克兰首都基辅夜间遭到俄国空袭，造成至少17人丧生。基辅市长克里契科说，这个是到现在为止对基辅最大规模的攻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美国授权爱国者导弹的生产，提供其他合作形式帮助打击俄国。 法新社报道，救援人员在一栋被摧毁的公寓大楼瓦砾中寻找生还者的时候，克里契科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明日7月3号是基辅的哀悼日，以悼念在首都遭遇敌军最大规模攻击中丧生的民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较后时间亦表示，他已经请求美国给德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许可证。而在欧盟国家捷克的一座前苏联军事基地，乌克兰退伍军人正帮助测试并开发新一代的无人机，他们在战场上累积的实战经验将成为国防产业最宝贵的资产。飞行测试背后的研发团队为捷克无人机制造商 UNC， 产品不单只是逐渐受到乌克兰的采用，亦都逐渐获得北约盟国的青睐。这些举动都是为了增加针对俄国的抵抗能力。捷克陆军退役准将波兰特说，来自乌克兰战场的人士，他们对无人机研发至关重要，因为他带来的不单只是技术和操作经验，更加包括战术上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将帮助现代军事领域取得突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领袖峰会，同意加深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在印度推动规模大约2兆，即是20000亿日元的投资计划。另外，双方亦都公布了大约120项的日印企业合作文件。高市就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访问印度，双方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以及莫迪提出的全球南方和印度太平洋合作构想表达共识，并同意以这个方向实现共同目标。军事方向，两国将以舰艇维修合作为基础，推动防卫装备合作。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能源供应风险，日印两国将建立双边对话平台，以加强印度的石油储备系统。同时，日本亦都表态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总署 IEA。 NHK 分析说，莫迪政府在经济持续增长带动之下设定目标，希望在印度独立100周年的2047年之前成为已开发国家。在这次会谈之中，印度希望在 AI、 半导体等美中竞争激烈的尖端技术领域吸引日本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技术合作。成日盯着手机电脑看，到了夜晚的时候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点眼药水，吃点叶黄素就可以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透了，这个时候吃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都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了的土地，你放再多的材料，没水什么都生不出来。润眼保走的就是先补水再护眼的路线，它用石盒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的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了，眼睛舒服了，状态就啱了。后面的叶黄素、花青素这些护眼的成分才能够真正地派上用场。感兴趣的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啦，购买连结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啦。多谢收看希望快讯，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请按旁边的钟仔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给更多的朋友。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